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个终末论哈，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仰望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耶稣基督里，你来拣选了我们并且在圣经里，你将你自己的属性、你自己的作为都一一启示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今。在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刻，虽然这个世界败坏，虽然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一个依然未然的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你将会再来，耶稣基督要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所以我们今天带着一个盼望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到，在最终，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所以我们就来仰望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讲这个终末论哈，因为这个字有时候比较难翻译，英文叫做 consummation 哈，我们平时比较。少用这个字哈，但是你去看一些神学书籍的话，基本上会出现，常常会出现这个 consummation 哈consummation 哈，然后或者说你在神学有的时候读的话，会读到一个叫 eschatology，eschatology 就是叫做末世论哈，也就是讲到神在最后的一个。人类的历史的一个终结的里面哈，他在完成并且完美他的一个救恩哈，所以这个是神在历史上所通过圣经来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我们前几堂课也讲到，我们看神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救恩的历史，也就是说，从一个客观的历史，神在人类的历史上他走过，对吧？所以这个叫做用这个拉丁文叫话叫做 historia salutis，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拯救的一个行为，是一次性的，是不可重。有的像比如说像耶稣基督的降生、钉死、复活，是吧？它是一次性的，它不再重复了哈，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所以他耶稣，比如说他道成了肉身哈，他在旷野里面的试探，他通过神迹奇事啊，其实有的神迹奇事也是他就是在历史上就是做一次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他的钉死跟复活，对吧？然后升天，那讲到将来还会再来，那再来的话也是一个救恩历史上面的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作为哈。但是我们常常最关心的是我们的救恩，对吧？所以，我们呢就讲到一个救恩的次序，叫做 Ordo Salutis。那这个的话就讲到圣灵如何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要在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哈，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历史当中，来实施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哈，神先是来预定，对吧？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他来呼召我们，然后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呢，神来重生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了一颗信心。然后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被称义了，对吧？神就把一个无瑕疵的义，按照我们的信就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讲到叫做成圣这个称义跟成圣哈，所以这个是神算给我们的义哈，一下子我们就得到了。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在讲成圣哈，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就是这是一条路哈。那最后我们是要得荣哈，得荣就讲到这个。最后的一个终末，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终末论的话，又是上帝的一个救恩的历史哈，同时又是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个 救恩的一个次序哈。所以当这两个东西在最后的时刻要怎么样，要彼此相交哈，要刚好都发生在一起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重点来看神怎么样在最后他要完成我们的救恩，或者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如今怎么样接力活出上帝的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吧？所以保罗常常那个翻译也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成得救的功夫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会 get confused 哦，就是说一方面好像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要 working very hard，对吧？我们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哈，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矛盾的。神的主权，他赐给我们信心，他把救恩完全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积极的、主动的在里边 work 哈，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平时就觉得好像好矛盾哈。既然神赐给我了，那我就没事做了。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啊，你要非常的并且保罗他在讲什么？这个要 trembling 哈，这个战惊对吧？惧怕好像战惊的在那里 work through，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个救恩哈。不过这个。下面怎么样 work with？这个是practical theology。你们听完这个课，你们自己要回去好好去想哈。我今天主要是跟你们讲这个神他怎么样在最后要完成我们的救恩啊。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再稍微讲一下什么叫身体复活，对吧？平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哈。最终我们要身体复活。那还有就是讲到一个最后的审判，对吧？还有讲到一个最后的一个万物的更新。那我们现在，今天稍微从一些，稍微 deep 一点看看哈，或者说从一个 systematic 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最终神要怎么样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身体的复活。那在 Bavinck 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他讲到周末的话，他第一个先开始跟我们讲的就是讲主的日子哈，主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圣经里面讲到最终神要他的公义审判哈，或者说他讲到一个救恩成全的时候，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开始讲了哈。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里面就讲到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日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人临到高举的将他们降为卑。那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的话，它常常是好像一看出来就看到两个高峰，对吧？一个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将来要来然后呢，他同时也把终末神要成就的这两个东西，他有的时候把它，有人曾经讲说，好像三峰，如果看的话，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是这样两个三峰，对不对啊？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是看的好像像一个三峰哦。所以他把这两个事情同时讲哈，当然他讲到耶和华有一日一方面讲到耶稣基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对吧？他是很多的人降卑哈。那同时又讲到最后他来临的时候其实他最后有一个终极的一个审判。那时候那些人不得不降卑了，对不对？所以万膝必须要跪拜，万口必须要承认了哈。以赛亚书的13章里面同样，讲到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哈，这日来到，好像全能者施行毁灭，那这个就重点讲最后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了，对吧？ 或者约珥书里面讲到说，到那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哎，这个如果跟彼得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彼得引用的这段经文来看的话，哦，他其实好像。重点还是在讲耶稣基督来，第一次来的时候，哈，从死里复活以后，讲到 the day of the Lord，那时候，这个五旬节神的灵，对吧，要降临，然后呢，凡求告主名的，就要得救，哈，所以那个重点还是好像放在第一次，哈，那如果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里面讲到，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哈，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然后呢，讲到说，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哈，那这个就比较偏重讲到后面了，哈，就讲到。最后神来临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从旧约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不是那么清楚啊。讲到 the day of the Lord，有的时候他重点好像放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对吧？有的时候他也隐隐约约的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东西哈。所以从旧约的里面来看的话，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跟他对他子民的一个安慰，好像是同时发生的哈，比如说现在你举一个例子的话，像疫情对吧？疫情的时候，好像对一些作恶的人，就说其实是神的一个审判，对吧？对上帝的子民来讲，是神的一个安慰啊，他就。在这个里面，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在神的一个作为的里面，它显明两个哈，一个就是神的一个审判，另外一个就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安慰哈。那我们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讲到主的日子，那就很明显就是讲到神最后的一个公义的审判，或者说讲到一个救恩的成全，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来了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哈，他讲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呢，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哈，唯独父知道。这里就讲到他作为这个，他这边不是讲他这个 ontological trinity 对吧？我们上次讲过，他讲到 economic 啊，讲到。经论哈，经论也就是说讲到作为人子，不是说他比父要小一点，对吧？而是说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啊，他要做的工作，跟父，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位格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但是呢，他要讲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他讲到那个最后，当他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日子哈。就是说，那个日子是没有人可以知道的，对吧？挪亚的那个日子，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就把他们冲去了。他说，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所以他说，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然后撇下一个，等等等等，对吧？推磨的也是这样，等等等等。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个就讲到说，神在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已经定了。啊，已经定了那个日子啊，只是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也可能就今天，对不对？今天晚上哈，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已经说，在整个他的救恩的历史当中，已经 point out，不是说这个世界是无限的下去，也不是像我们现在看这个。一些因为最近不是讲很多的 AI 嘛，对吧？或者说哦，讲到人类的将来还要到火星上去，还要什么？有的人甚至说哦，我们人是什么碳组成的，后来又被什么硅什么生命代替，等等等等，对吧？有很多的这个 这种学说或者怎么样科学的这种推测，这个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好像我们人类将来的这个未来就是向外星发展，或等等等等哈。圣经里没有讲这个哈，圣经讲到最后还是在这个地上，但是神有一天他最后他要临在我们的当中哈。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的里面，他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无可责备啊。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当神的儿子。将来有一天再来的时候，the day of the Lord，啊，神已经定了。然后呢，神在那一天让我们是无可责备，也就是说，当然这个无可责备或者无可指责的话，啊，一方面是讲到神将他的义，对吧，算给我们，对吧？所以从他的救恩的眼光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毫无瑕疵哈。另外一个也是我们一生，我们怎么样努力的活出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圣洁，虽然我们是在很多的struggle 当中，对吧？甚至有的人真的走的时候，你看他有什么改变吗？好像也看不出来，对吧？最近我们有位姊妹刚刚受洗，她就被主就接走了，她已经是癌症最后那个 stage，对不对？但是，圣经说，他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在神的里面，其实他已经是无可指责哈。那我们这一生，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活的话，我们应该是向着那个 direction，对不对啊？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个，就叫成圣的里面，上一堂课跟你们讲过，就是怎么样在神的公义上面成长啊，就是活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公义哈，所以在巴文克在圣灵和教会还有更新，就是他这个 dogmatic 的一本书，最后一本书里面啊，他讲到主的日子哈，他怎么讲？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基本上他讲主一定会来哈。他说当主降临的时候呢，他说是一个伟大转折点的一个开始，是一个新的纪元。是一个旧的纪元进到新的一个纪元。你知道我们平时在讲说 forever，对吧？forever 其实从 Hebrew 或者说 Greek 的里面的，它是从一个 aeon 进到另外一个 aeon 啊。所以我们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旧的一个纪元的里面，怎么样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里面？他说，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切的状况和联系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是它的 state，另外一个是讲到一个 relationship，一个联系哈，彻底改变。所以末世论它必然要考虑到所有的这些事情，然而，诸如基督显现，使所有人要看到他，所有使人复活和活着的人要得到一个转变啊！所有的人要按照他说的一个作为，对吧？要最后要受一个审判，他说以及世界的一个毁灭跟一个更新，他说这些都是如此巨大的事件，他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的范围内发生。当然，他这边 argue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the day of the Lord 是不是24小时所有东西都变了哈？还是说它可能像是一个 period of time 啊？但是他指出，一个是一定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说所有东西在那个里面会改变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这个身体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我们首先要看到身体的复活，不是只是基督徒才有身体的复活，对吧？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的里面，耶稣那时候 讲的时候，他说，因为他是人子，神要把这样一个审判的权柄赐给他哈。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都要出来。”然后他说：“行善的啊，要复活得生；作恶的要复活定罪。”哈，所以不是说非基督徒或者说没有信主的人他不会复活，不是这样，而是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在最后末后，所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不过圣经里面花比较的篇幅在讲基督徒的复活啊，所以保罗用哥林多前书整个15章整个章都在讲我们那时候复活是怎么一回事，对吧？但是呢，讲到非基督徒的话是比较少哈，就说他们复活是怎么样被定罪，怎么样羞辱，他们怎么样最终受刑罚，那个写的比较少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里面讲到说，弟兄啊，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躯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哈，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也就是他讲到我们现今这个身体了，我们现今这个身体，虽然神的国我们因着信，对吧？我们已经进到他的国，但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到最后必须要改变啊，要不然呢？他说好像还是不 fit，对吧？但他说我如今要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要改变哈，而且是在一刹那之时啊，一刹时，眨眼之间，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使人就复活，然后就改变了，也就变成一个不朽坏了啊。那如果你们去看整个哥林多前书的话，前面他就在 argue 说这个复活的身体哈，一方面又是荣耀的，对吧？一方面又是不朽坏的，一方面他又是他用比喻讲了，对吧？像一个麦子，好像这个埋在土里面长出来的那个好像不一样啊。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嘛，所以他也只能够按照神给他的启示，他尽量在讲啊，那个复活身体怎么样，跟我们现在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对基督徒的复活来讲哈，从这个 Bavinck 的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的里面，他讲到三个很重要的 point 哈，我觉得这三个也挺有意思的。他第一个他就讲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吗？是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的一个 union。我们这一学期有一堂课专门讲与基督的联合，对吧？你知道，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种联合哈。一个是讲到，这里就讲到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的一种联合，就是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在那个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吧？也就是上次我们也讲说，神造我们的时候很特别，因为我们跟天使不一样，他是完全是 spirit，对吧？他是个灵哈。那我们这个人呢，既有灵，对吧？所以可以跟神来沟通，对吧？同时我们又是从这个地出来的。所以，我们是 material，确实是我们是有身体的一个灵魂，但是这个身体跟灵魂是一个 union 啊，是一个联合，就是说我们生的时候，这两样东西是同时存在，对不对？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当神的审判后来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只能够 separate，就是 everything is broken 了，就是说到最后所有东西。都没有办法 hold on，everything 就是 broken，sin 到最后就是所有东西都要瓦解但是神对我们基督徒后来，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神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嘛。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新造的人，神已经应许，就将来你的身体跟灵魂最后要 union，重新来 united 哈。所以他说，这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其实，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里面，那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原文，可以翻译成穿上， 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对吧？到最后，我们要穿上一个新的衣服哈，所以我们要穿上一个新的一个 new body，一个 new body 啊。所以这个 new body 跟我们现在这个 new body 是不一样的哈。那同时啊，我们又上次讲到称义，对吧？称义，英文就是叫 justification，就说你已经。事情已经做不对了嘛？你已经犯罪了嘛？神怎么样把你这个不对的变成对的？这个变的过程就是叫 justify，对吧？变成 justify。那 justification 里面，在英文的神学的书里面，它常常讲到一个 vindification，就是说你在一个法庭的court 里面，我们上次讲到这称义，其实它有一个 forensic，对吧？有个司法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也就是说，神在他的一个 court 里面，他宣判你无罪。好，为什么宣判你无罪？因为基督在旁边，在为你，他是律师啊，他在为你辩护，对吧？他在为你辩护。也就是说，哎，这个 Jack。不能够判他有罪，对吧？所以这个律师就说：“为什么你不能判他有罪？因为我已经被宣判了，所以我已经怎么样？被宣判，所以他在做一个 vindication 的一个工作啊。那我们基督徒最后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的一个 vindification 的一个最终的实现，也就是说，司法上面一个。Vindication 大概中文大概翻译就是伸张正义了。伸张正义这个事情到最后要 realize，最后的 realize 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罗马书从第一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是按照圣上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因为他无罪嘛，对吧？所以当他死后，他从死里的复活，是神他自己伸张正义，让他 vindication，也就是说，他从死里复活，按照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讲法，显明就是 proclaim，这个 vindification 就是 realize 了哈，所以他必须从死里复活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最后，也要从死里复活。神，现在神已经按照我们的信 proclaim 我们是一个 justify，我们是一个 righteous，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要到最后的时候，通过身体的复活呢，神要 realize 这个最后的一个神的一个 promise。所以我们现在才讲说。救恩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 finish，对吧？救恩已经开始，也就是神已经按照我们现在的信，已经 proclaim，已经宣告我们罪得赦免。那罪得赦免，最后要真的罪到赦免，或者说你宣告你是无罪的话，最后你必须从死里复活，而且死里复活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生命要改变，像基督一样。所以这个是要这样子来理解啊。那另外一个把 Vink 讲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说我们最后的复活不单是我们的身体跟灵魂的一个联合哈，这个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最后他也是身体跟灵魂的联合啊，对吧？他也是要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复活，跟他们的一个最大的差别，也就是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身体跟灵魂复活，而且我们跟基督有一个完美的联合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说，神最后要叫万物要服他，对吧？然后呢，要将我们的身体呢。要卑贱的身体啊，变成荣耀的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也就是说，这个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的，他是出熟的果子，对吧？所以我们的复活跟其他的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也就讲到说，我们不但是身体跟灵魂 union，最后我们是跟基督怎么样 union perfect 的一个 union 哈。现在我们跟基督之间好像还不是那么 perfect，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照自己来活嘛，对吧？我们灵性好的时候我们会顺服，对吧？灵性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好像看到这样的一个联合哈，所以巴文克在同样的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哈。那同时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复活呢，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到灵性的身体到底在讲什么呢？很多以前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哈，我以为是说是一个 chemical，可能是变成一个 different 的一个 material 了哈，好像是变成一个 spirit，一个东西哈，因为耶稣你看他门关着，他一下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将来复活，我们好像想到哪里就不容一下就到哪里，我们就是个又是 spirit 又是一个那个。其实他说不是这样解释哈，他说虽然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真实的肉体，但他说为什么叫做灵性的身体？主要的问题他说他已经不再只是受我们灵魂的控制，我们现在身体是靠我们的灵魂嘛，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想说我要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不想去哪里，你不能强迫我去，对吧？我们是靠我们的灵魂控制。他说，那不是只受灵魂的控制，而是受什么圣灵的掌管。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也因为现在你怎么样，你成为基督徒，你现在还没有完全靠圣灵的一个掌管，对吧？今天神给你一个感动，你要这样做，你就是 wait a minute。Let me think，让我再祷告，祷告也就把这个事情就忘掉了，对吧？所以我们要行得上，行不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先把它写下来，我们最后一起来回答哈。然后他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说就讲到我们的身体不是按照一个这样的一个spirit 的构造哈。他说他的身躯的血，他不再是由血肉之躯的一个构成。当然，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这个是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他的主要的问题是说，他是超越了婚姻当中的那种性生活，因为将来所有的人不再不娶不嫁了嘛哈，然后也超越了对食物的需要哈。他说在这些方面，他甚至与人类堕落之前所拥有的这个肉体截然不同哈，因为它已经是不朽坏了哈，它已经是属灵的，它已经是荣耀了。因为好多人认为，我们最后好像是回到伊甸园啊，其实那些神学家说，其实不是重新回到伊甸园，比伊甸园那时候还要好了哈，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会再犯罪了哈，所以它是一个属灵的，不再是。不是说它的物质的构造不一样，而是它的一个本质发生了一个改变啊，所以，但是它，还是原来还是一个物质的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个是巴文克，我因为他的英文我把它翻译成中文有点拗口哈，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很快讲了一下。身体的复活，如果有问题，等一下一起来问啊。那现在我们要赶快讲，第二部分就讲到一个最后的审判啊。那最后的审判，第一个神要对罪恶实行审判啊。如果你们看 Poitras，这位神学家他所写的启示录的一个释经的话，这也是我以前在神学院的，他是我的老师哈。 他写东西他自己，他一个暑假把全部用原文去把整个书卷这样整理，我是觉得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基本上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2章的那个地方，他从启示录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架构来看，怎么样看到整个书卷的一个中心，跟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成的一个。里面讲到审的一个最后的审判，他怎么讲？他说，启示录呢揭示了，其实从12章的那个地方就在讲一个，假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东西，他说揭示了撒旦对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理的一个模仿跟扭曲，撒旦的策略不是要创造新的一个宗教，而是模仿真理以欺骗啊。他说他的假冒神的一个位格，或者说他假冒神的一个作为，然后使人误以为是一个拯救的一个力量，然后但是最后要人导致人的一个毁灭啊。所以他讲到神最终对罪恶的审判是要从这个假的三位一体的这个审判来开始然后他审判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要显明上帝神性的一个全然的属性所以你们一下子可能还不大听懂我在讲什么，因为你平时我们读启示录，我们没有这样去读它，因为在12章的里面讲到那个龙，对吧？讲到那个龙就是七个头十个角，然后七个头上面有七个冠冕然后再接下来讲到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的时候，它是十个角，它也是七个头十个角，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十个角上面有十个冠冕所以也就是说看起来很像，但是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位格的差别。讲到一个位格的差别，也就是说，讲到基督跟天父、圣子跟圣灵都是同样的有神的本质但是是不一样的位格所以他讲到一个模仿三位一体也是一样，他都是那个魔鬼，对吧？但是他好像他的位格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这个海里的兽是模仿那个圣子的工作因为他在这边就讲到这个他讲话的话，讲这个亵渎的话，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道嘛，那是真理的道，对吧？所以他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他是讲亵渎的话，然后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然后这边讲到那个海里上来的兽，他怎么样？他说他就他就七个头的当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后来那个伤又医好了所以这里就模仿耶稣基督的受死跟从死里复活然后讲到从这个地上来的那个兽的话，他在模仿一个圣灵的工作因为在这边讲到他第一个他很有能力，对吧？然后可以将火降在那个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圣灵其实在整个新约的使徒行传以后讲到圣灵的工作也是非常有神机骑士的里面那它主要一个是迷惑地上的人那圣灵是要人来认识耶稣那这里的讲到地上的兽呢是要人怎么样来拜那个海里的兽，也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来崇拜耶稣，对吧？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去看 Poitras 老师写的这个启示录的一个注解那他在这边讲到神最后的一个审判他从审判12章、13章、14章来写了这个伪造的三位一体那最后呢？这个伪造的三位一体，是要受到神最后的一个审判 那这个审判的一个 order，一个 order 是先从这个巴比伦城开始，然后再讲到对两个兽的一个审判，那最后是讲到对龙的一个审判哈。所以这个 Poitras 老师他讲到神公义最后对罪恶的审判，它是有一个 order 次序在里面哈，先是从它的外围的一个体系。后来进到一个假的中保，也就是说，他模仿耶稣基督的那个角色，然后最后要对那个假神的本身审判所以他说这样的刚好与创造救赎的次序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他称这样的一个东西是讲做双重的一个审判或者说双重的一个把它扔到火湖里面嘛，双重扔到火湖里面的，基本是在启示录这样的一个文学结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写法，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到神最后要对这个伪造的这个三位一体要进行一个彻底的一个毁坏所以神对一个假神的一个体系，最后有这样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他讲到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不是单单就是是一种毁灭，对吧？而是神主要的目的是在于最后，他要在这个宇宙的当中，要建立一个恢复一个单一敬拜真神的一个次序。也就是说，最后要你看，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敬拜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对吧？所以怎么样在神的宝座的面前，在羔羊的那个宝座的面前最后，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敬拜，也就讲到神在最终这是一个终末神要做成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基督徒每天都在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还会让那个魔鬼存在，对不对？你把它干掉就好了嘛，就简单了好多，对吧？那神最后是要杠掉，对吧？那他怎么样杠掉？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他最后要讲到神对罪恶的一个审判那同时也讲到对假教会的一个审判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写法的里面，这个 Poitras 老师也讲到说，他说，再来去，就是说在。21章对吧？那个地方讲到巴比伦对吧？对巴比伦的一个审判，也就是讲到对这个淫妇巴比伦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审判。那个东西代表什么呢？那个是代表一个属世的一个体系是刚好跟教会对立的一个体系因为教会在那个地方讲到是一个真羔羊的。一个心腹讲到是一个童生的样子然后忠于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同时他在讲描写这个巴比伦的话，就是讲到一个外面和奢华，那个女人身上穿的朱红色的衣服，对吧？一方面代表她非常的奢华，另外一个也是她的身上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圣徒的血是一样因为他逼迫杀害很多圣徒所以讲到两种两个教会对假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然后呢，同时他又跟地上的君王来行淫就是代表他的属灵的妥协跟世俗的一个联盟那真教会在那个地方就从天而降。既属于神恩典的创造，然后呢，他又是完全是依靠这个羔羊，对吧？然后他的特质就讲到他的忠诚跟假教会的那个淫乱，就是说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在那个地方就讲到说，对假教会的一个审判和对真教会的一个安慰，对吧？形成这样一个对比，然后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架构的里边呢，就是看到我们神，在最后末日的一个审判，所以我把这些给你们看一下 就讲到这个假教会到底在讲什么哈，就是在讲地上之城。按照奥古斯丁的讲法，就讲到地上之城哈，另外一个就是天上之城。然后它的根基就是建立于财富，对吧？建立于他的权势，建立于他的骄傲哈。那我们真教会呢，是建立于羔羊的血，对吧？哈，他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哈。结果呢，一个是被彻底毁灭啊，扔在火湖里面啊，另外一个是与神同在啊，直到永远啊。所以这个只是给你们一些参考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好好讲讲。那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说呀，最后我们真教会也是要受审判啊，对不对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对吧？那个在讲什么啊？所以在哥林多的后书里面，或者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最后，我们要在基督的台前要显露出来，要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者说我们所行的善，或者我们所行的恶。哎，最后要受报，对吧？或者是说，我们当那个日子来的时候，每个人的工程都要显明出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每个人我们都在学习侍奉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人的他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哈，他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他说都要在他的面前显露出来的，而且他说有火的试炼临到我们的当中，每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出来，对吧？有的是草木和谐呢，一烧都没了，对吧？就只有一个根基啊，那就是救恩啊。那有的人呢是怎么样金银宝石啊？那最后在火的里面。烧不掉呢，就成了那个人的一个神对他的一个奖赏。那个到底在讲什么啊？那这个就是，从神学的角度啊，特别从启示录啊，Poitras 老师他讲到一个最后我们基督徒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他说其实不是对我们的一个定罪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是显露与奖赏。以前我不知道，我每次我那时候也去，那时候王牧师多少年前，20多年前来教会上，他那时候来就给我们讲那个启示录哈。那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读，我一读启示录我觉得好可怕，所以我那时候在听那个牧师在讲解里面，我就在想。啊，他一下子这个嘛，海里面所有东西都死了，什么一会儿这里又这个大仗，一会儿死了这么多人，怎么？我就在想，那哎呦，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逃脱那个东西，对吧？因为我就觉得说，对我们来讲，那东西太可怕了哈。但是这不是我们应该读启示录的态度，我们读启示录的态度应该讲到神。最终，他对罪恶是怎么样来审判，然后对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慰啊？所以要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称义，对吧？称义也就是说，神一次性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已经不再被定罪了。罗马书，对吧？保罗就说，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啊，不再被定罪，也就是说，神已经按照他公义的要求，他已经完全。赦免了你的罪，按照你的信心，对吧？而且他的信心也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对信徒来说，我们不是一种被定罪啊，而是一种显露，或者说是神的一个奖赏啊。那这个审判，属于启示录当中一个案卷。在20章的时候，里面讲到案卷要展开，对吧？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就是 the books，用的是个复数哈，是一个复数啊。那当然有一个特别的案卷，就讲到生命册。所以生命册在讲什么？生命册就讲到神那些代表 属于羔羊的人，也就是说，神按照保罗的神学来讲，就是创世之前神所预备、要预定、要拯救的人所以讲到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讲到生命册是讲到完全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一个恩典，白白赐给人的一个恩典啊。你的名字被印在生命册上。那是完全是属于神对你的一个救恩哈。当然，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讲到，我们将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是讲到他后来我把它翻译中文翻译成就是一个行为册啊，行为册是什么呀？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是信心对吧？但是同时。这个雅各书啊，讲你如果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是死的信心，对不对？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是根据我们的信啊，但是最后的审判，他就是看我们所做的，也就是耶稣说你最后生命的果子，对吧？你说自己信了，你说自己是真实的信，那神说你的果子在哪里？对，所以最后要考试嘛，审判的意思也就是说，最后考试嘛，最后考试的时候，你这个东西，你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最后，神是按照我们所做的哈，所以代表神公义的显明，他的恩典的一个果实。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也不是都是你的功劳了，都是你做得好的话，其实也表明神的恩典。在你生命当中显露的完全，对不对？所以也代表上帝公义的显明他，恩典的一个果实哈。所以圣灵的果子不是说你这么努力，或者说都是你的奖赏，不是哈，是最后是要神也是，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得着称赞哈。所以对信徒来说的话，审判不是一种定罪哈。而是他们怎么样完全被转化成为基督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一位公义的神，使不义者受报啊，也使义人得安息。他说，在最后的审判当中，神的圣洁和怜悯，并非是两种相反的力量，而是一道荣耀之光啊。那对恶人来讲，就是一个审判，对吧？然后呢，对义人来讲就是一个安慰啊。所以真教会，如果真的教会，他说是不应该惧怕，最后的审判，因为审判日是羔羊心腹被洁净，然后最后得荣耀的一个日子啊。所以我们不要 get confused，就是说到最后，我有没有救恩？我到底最后我在哪里哈？而是说。你已经很 sure，对吧？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成的，你已经因着你的信，你已经在上帝的面前称义，而且你也好好的按照神赐给你的恩典去活，对吧？所以最后是我们最后我们救恩要显明的日子，啊，所以这个真教会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审判，啊，一方面是公义的显明，啊，另外一个呢，你的忠心，对吧？要被神纪念哈。那最后呢，我们要一同来赞美神的恩典，因为最后，其实我们真的能够做出来呢，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作为哈。所以这个就讲到上宫最后要在火的面前被试炼，对吧？然后呢，神要最后要显露出来哈，因为现在我们里面想的。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看上去大家都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里面到底你在想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 counseling 里面，就是上次贝雷跟你们讲的，就是所有你的 emotion，对吧？你的 action，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what is really in your heart？就是说你的心。你的心里面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那个 question 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东西歪掉了， 其实最后啊，我想就是说，你如果越来越像耶稣，那个东西就是金银宝石了。你跟耶稣最像的那个地方一定会留下来，对吧？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重新被造。但是你的心里面，如果那个东西不是他的，跟他不一样的，那个东西你要赶快尽早要怎么样？要神也当然会试炼我们了，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总会兴起很多的环境，神都是会 question us，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里面藏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哈，那这样一个东西呢，最后上工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啊，在火的面前要全部要被。显明，而且要被主。如果你真的是爱主，你真的是忠心的来侍奉他，那最后那是对你的一个安慰啊。好，那我们最后就讲一下这个万物的更新哈。万物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更新啊，renewal，不是一个 replacement 啊，不是一个代替哈，所以在启示录的21章的里面讲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哈，因为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存在了哈。我又看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边讲的过去了啊，原文希腊文的这个字，跟毁灭这个字哈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一般的解释讲到，这不是一个是一个灭绝哈，好像神最后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先要搞清楚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有个误解哈，就觉得我们人死了以后我们就进到天堂，对吧？好像在那里就永远在那里不再下来了，不是这样子哈。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怎么样？新天新地要从。天，那个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回来的，啊，最后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复活，所以现在暂时在上面，对吧？最后当你身体跟灵魂 union 的时候，要回来回到这个地的，啊，那这个地最后先要被活洁净，对吧？但神不是毁灭，有一个重新的创造，然后什么东西物种什么都是我们都不知道了，对吧？是完全 starting from scratch，不是 starting from scratch，而是一个 renewal，包括你我身体复活，对吧？他那个巴宾克里面写到，他说哦，其实你到时候别人还是会认得你了，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这个1米7，对吧？1米68，我将来可能不会1米80哈，因为怎么样，别人一看1米80，别人不认识我了嘛，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但圣经没有讲很 detail，也就是说你是有个 continuity 在里面哈，但是那个东西又不一样了哈。坐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的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心 kainos。他说不是指的时间上的一个心啊，而是讲到质地上面的一个心，也就是说本质上你已经不一样了。本质当然，如果从 chemical 这个 analytical chemistry，I don't know 怎么样，从这个我圣经里没讲哈，但他讲到一个本质上面的一个改变哈，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了，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一一讲啊，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看哈、啊。海不再存在，他讲到海象征的是一种混乱跟邪恶，对吧？也讲到最后那个邪恶的次序要被去除啊。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话，讲到神的恩典，最后要在我们当中实现，对吧？不是人类的乌托邦哈、啊。所以你们现在看 news 或者说看那种。science 的那种东西推论，其实他在讲什么？讲到人类最后他要自己实现一个乌托邦，对吧？所以用 AI， 最后要把人怎么改变，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把它医好，或者说最后你就不会死了哈。就是说 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在外面好多的这些文化当中出来，它其实基本上跟我们讲，我们自己要怎么样要永生啊，我们怎么样 keep 我们的 body 不死啊，讲一个人类的乌托邦。讲到这个圣城，对吧？立方的哈，4000个 mile 对吧？长宽高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象征的语言哈，就讲到至圣所长宽高都是一样的哈，也代表也就是说，整个新城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将来那个新天新地就是完全成了神的一个居所，并且羔羊成为城里的灯，也就是说，神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那时候可能是亲眼看见他了，对吧？而且讲到最后的生命树跟生命河的话，跟创世纪的里面那个，又不大一样了哈。那个是后来最后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一种象征哈。所以这是讲到万物更新的话，其实是讲到三位一体，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在历史上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高潮哈。讲到父，他的创造啊，最后在基督里面，他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我们与他同住，对吧？子啊，已经完成十字架上的救赎，那最后他怎么样成为城里的灯？也就是说，让万国可以进到他的救恩的里面哈，然后在光的当中与他来行走哈。然后讲到圣灵，最后不再是用叹息了，现在他用叹息对吧，在为我们祷告哈。那最终他好像是成为生命河的一个源头哈，然后他是要来让万物来得生啊，所以这个就讲到，从旧约到新约，的完全的一个成全，从伊甸园到最后的，生命河跟生命树，或者是说从神原来应许的牛奶与蜜子地，到最后要万国进入他的圣城啊，或者是说，原来的那个会幕或者圣殿，到最后要变成一个新天新地，对吧？变成一个神的殿与羔羊同住的那个殿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经纶三位一体在最后历史上一个救赎上面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以赛亚书对吧？讲到万物更新的时候，其实以赛亚书那个讲的跟启示录里面讲的是一个重叠哈。那今天可能没有这段时间讲哈，基本上他从以赛亚书的65章的17节的里面看到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哈，不再被追想，这一个就讲到神对整个新天新地，对吧？宇宙性的一个更新哈，然后再讲到接下来说，你们要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使其中的居民为乐哈。一直读到这个24节这个地方，讲到，你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是吧？当中讲到那些百姓哈，就没有哀哭，对吧？讲到，没有数日夭折的这些孩子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建造房屋，对吧？或者说我们的日子像树木的日子哈，等等哈，那这些当然都是诗歌体，它用一种象征的写法来写成，那它在讲什么呢？他是讲到，一个神的圣殿哈，或者是讲到神与我们之间最后的一个关系哈。那当然最后一节是讲到豺狼跟羔羊的一个同时哈。 因为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讲到神最后的万物的复兴，不但是知道我们人，对吧？所有的动物界哈，植物，所有神的 creation，整个 creation 要被 renewal 哈，所以在那个Poitras 老师他对万物更新的一个总结哈，他认为是从三个层面来讲哈，一个是从宇宙的整个层面的更新来讲，也就是说新天新地经过火的一个洁净，对吧？成为一个新的天地哈，然后呢，再讲到人类的一个社群哈，或者受造界的一个更新哈，那所以这个就讲到这个我们现在基督徒活对吧？我们要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哈，因为神最后的更新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之内对吧？是在整个文化的层次哈，那。当然，第三个 level 就讲到圣殿，就是讲到我们最后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是没有圣殿，然后呢，我们就羔羊就成了我们的一个灵在，我们也不用灯哈，它成了我们的灯哈，那就讲到我们最后跟基督一个完美的联合啊，就是讲到这个我们要参加羔羊的那个宴席，那个婚宴，对吧？就是说我们教会跟基督之间最后有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union 啊，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局。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边哈，我们来祷告，然后再问问题，好吗？好，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虽然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很有限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你已经定了你的日子啊，让你的儿子最后荣耀的降临。那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最后我们要得着那生命的冠冕。主，我们就再次来感谢你啊！虽然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碎，我们还在 struggle，甚至我们在与那空中的掌权者，在那里征战。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好苦，像保罗所说的，但是我们相信啊，最后，你要让我们得着那完美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现在看地上，甚至有的基督徒，在一个逼迫的当中，他们还在受很多的苦难，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身体的病痛。在诸多的一些 relationship 上面 struggle，这些常常让我们觉得会灰心、会上当啊，并且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出路不知道在哪里啊。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定了你的日子，有一天整个天地都要更新，有一天有一个。水落石出，有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这样的一种爱，有这样一种说不出来的盼望，来活在地上的日子，也帮助我们一同来爱你，爱你自己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那些在苦难当中挣扎的人。求主施恩怜悯给我们，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录音先到这个地方，好吗？